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明确否认以色列与真主党科基同对港机爆炸案有关。他表示，真主党有很多敌人。之前以色列官方一直对爆炸案保持沉默。赫尔佐格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台采访时表示，我坚决否认与这件事或该行动的来源有任何联系。他提到，七月底奥运会开幕之际，十二名正在踢足球的德鲁兹宗教的以色列儿童死于真主党导弹袭击。赫尔佐格说，在这场战争中有可怕的悲剧，我们绝对不想行到那一步，但我们有固有的权力来保护自己。9月17号和18号，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的大批科机和对港机几乎在同一时间爆炸，导致至少37人死亡，大约3000人受伤。之后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显著升级。这个礼拜一，以色列对数百个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当局报告称，这次攻击造成近300人死亡，成为真主党和以色列近一年冲突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日。今日美国司法部表示，涉嫌9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场暗杀川普的男子卢斯留下一张纸条，表明他打算杀死川普。此外，他还在车上保留了一份受射清单，写有川普将露面的日期和地点。纸条放在一个盒里面，这个盒几个月前被放在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家。这个人直到上个礼拜被捕行动后才打开盒，盒里面还装有弹药、金属管、建筑材料、工具、电话和各种信件，其中有一张便条写着“亲爱的世界”，似乎卢斯已经预料到暗杀不会得逞。检察官称，便条上写话，这个是针对川普的暗杀企图，但我辜负了你们，我尽了全力，竭尽所能，现在要靠你们来完成这项工作，哪个能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就给哪个$150,000。司法部今日还表示，当局搜查卢斯的汽车并发现了6部手机，其中一部手机用谷歌搜索了如何由中旅滩员前往墨西哥。礼拜日，联合国通过了一份未来契约，希望将日益分裂的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冲突升级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贫困。在这一届联合国大会之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号召举办了为期两日的未来峰会，各成员国在峰会上表决通过了这项公约。未来契约是一份蓝图，要求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优先考虑对话和谈判，结束撕裂世界的战争，改革大权在握的联合国安理会，加速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加快由化石原料过渡，并让年轻人参与决策。未来契约涵盖56项行动。古特雷斯特别提到，未来契约中的一个附件《全球数字契约》是首份真正具有普遍性的 AI 国际治理协议。该公约要求领导人承诺在联合国成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科学小组，以促进对 AI 及其风险和机遇的科学理解。今日美国商务部提议，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应禁止在美国道路上的联网汽车使用中国软件和硬件，此举实际上将禁止几乎所有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商务部还提出，美国和其他主要汽车制造商应该在未来几年由美国汽车中移除中国关键的软件和硬件。这些禁令将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道路上测试自动驾驶汽车，同时亦扩展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美国对手生产的汽车软件和硬件。白宫在今日发布的新闻稿中说，商务部已确定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联网汽车中使用的某些技术带来特别严重的威胁，这些令人担忧的国家可能会利用我们供应链中的关键技术进行监视和破坏，以破坏国家安全。 白宫进一步表示，联网汽车中的某些硬件和软件能够捕获有关地理区域或关键基础设施的信息，并为恶意行为者破坏基础设施或车辆本身的运行提供了机会。礼拜一，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向银行体系注入2346亿元人民币现金，包括时隔九个月重启14日逆回购操作，并将利率下调10个基点，显示有意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中共央行称，这样做的目标是维护规模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央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通过7日期逆回购操作，注入了1601亿元人民币，利率是1.7%。同时，通过14日期逆回购，注入了745亿元人民币，利率是1.85%，相比之前的利率1.95%下降了10个基点。路透社引述分析师的话称，这次操作并不构成重大政策宽松，但可以预计央行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一步下调7日期逆回购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中央社引述分析师的话指出，虽然美联储日前大幅减息，引发外界对中共有关部门可能将随之仿效的某种憧憬，但在商业银行利率但在商业银行利润率下跌以及借贷需求疲软的担忧下，中共政府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空间有限。礼拜一，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表示，这个礼拜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将与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就日本男童在中国遇害等议题进行交涉。上川洋子在离开羽田机场前对记者表示，对于上个礼拜一名10岁日本男童在深圳遇食身亡事件，将强烈要求中方说明案情，并确保日侨安全。上川洋子表示，为了加强在中国的日本人学校的保安体系，将紧急动用约4300万日元的外务省预算。前一日礼拜日，日本副外相谢直方文亦都抵达北京，要求中方采取具体措施保障在华的日侨安全，并要求中共彻底管控社交媒体平台上毫无根据的性质恶劣的反日贴文。上川洋子礼拜一仲表示，在与王毅的会晤中，双方将就解决中共对日本海产品入口禁令进行进一步磋商。虽然中共当局近日同意恢复日本海产品入口，但条件是包括中共在内的第三方必须参与对经过处理的由福岛排放入海的核废水的监测。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总统米莱上任不到一年，阿根廷的外币存款已经激增约80亿美元，这个得益于一系列亲市场的紧缩措施和吸引美元重返金融体系的激励措施。米莱提出一项赦免，只要民众将资金带回正规体系，在9月30号之前不会受到处罚。此前多年来，储户一直试图在海外及正规银行体系之外存款，甚至藏匿美元。根据礼拜一阿根廷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外币存款总额现在已经超过240亿美元，高过米莱上任时的165亿美元左右。米莱九月中旬就刚发表首份预算案，预计阿根廷的通胀年率增长将由目前超过236%降至今年年底的104.4%，而明年年底会进一步下降至18.3%。他在演讲中强调财政平衡和紧缩政策的必要性。而对抗通胀的关键是，预计到明年年底官方汇率将达到1207阿根廷比索对1美元，意味着阿根廷比索的贬值幅度和目前政府控制的每月2%类似。今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布雷纳德前往密歇根州底特律劳动力中心，宣布一系列新措施，以支持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汽车工人，并保护美国汽车行业 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根据白宫今日发布的声明，投资公司门罗资本宣布将推出一项名为 Drive Forward 的新资金，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低成本资金，以支持较小型的汽车供应商由燃油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声明表示，拜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和战略性的行动，其中包括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旨在保护这些投资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动的影响。同在今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拨款910万美元为密歇根州汽车供应商转型计划提供资金援助，协助小型公司取得电动车零组件生产的融资。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一架俄罗斯军用伊-38反潜巡逻机在北海道礼文岛附近三次短暂侵犯日本领空，促使日本自卫队派遣战机进行紧急回应，并发射照明弹警告。路透社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这个是日本自卫队战机首次在反空域侵犯行动中发射照明弹。防卫大臣木原念说，自卫队的 F-15 和 F-35 在俄军机第三次入侵期间发射照明弹之前，曾经通过无线电警告过俄罗斯军方。此外，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俄罗斯提出抗议，要求俄罗斯防止这一类侵犯行为再次发生。木原念没有就这一次两国军机相遇提供进一步详情，只是表示俄罗斯军机没有对日方战机作出任何威胁性动作。不过木原念提到，这一次入侵可能与俄罗斯同中共在该地区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另据法新社报道，林方正礼拜一仲表示，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日本附近活跃。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表示，他将在这个礼拜三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阐述新的经济议程。此前，何锦丽刚刚在纽约的一次筹款活动中筹得2700万美元。何锦丽称，他的经济议程可以帮助美国人民实现梦想，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应对拜登总统任期内物价飙升的问题。何锦丽说，他将推动中产阶级减税和富人和大公司的增税。他采纳了川普关于取消小费税的提议，不过只是限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纳税人。在礼拜日的活动上，何锦丽仍继续敦促川普和他再进行一次辩论。他强调，双方仲有好多议题需要讨论。川普已经表态拒绝再次参加辩论。他上个礼拜六表示，辩论为时已晚，投票已经开始了。与此同时，川普在礼拜日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说，如果他在2024年总统大选落败，他不认为自己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